程序单上都有我们讲到的经文，你可以跟着我们看。那我会念，你们跟着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十三节这么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法厄散上的臣长。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良善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献上赞美跟敬拜。愿今天我们众人在此地能够享受到神你对我们的爱，因为你已经先爱我们，能够享受神你为我们早已预备的救恩，也能够享受到神你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之间来的弟兄姐妹的爱。愿我们在这里能够回应说：神啊，我愿意来跟随你，我愿意来服侍，我愿意来服侍你的教会。把这样的心放在我心中，求神你自己得着你应得的荣耀，因为你是那尊贵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是第一天，一月一号，还没有遇到一月一号的主日，所以呢，做牧师的就代表教会同工，祝大家新年快乐，2017年。希望这新的一年我们有不同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新的生活。那今天借着这个主日呢，如果来到教会一段时间的就知道，我讲信息是按照圣经一卷一卷书的，除非是特别的情况我会用专题，否则我就是按着圣经，我就讲到了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感谢神，今天也很适合今天我们第一个主日，我们应该要领受的，就是希望今年2017年，我们在这个教会中，我们可以彼此的服侍，就服侍弟兄姐妹，那抱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来服侍，因为服侍呢，或者说侍奉，是神对他的儿女的一个期盼。我们基督徒要了解，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不是就坐在那边就这样子坐在那个摇椅上就等着被神接到天上，不是。神救了我们，是把他的心意给了我，要我们能够好好的为神来做。 做一些的事情，我们称为服事或者是侍奉。一个基督徒，我今天主要讲的对象是基督徒，因为彼得前书是写给基督徒的。可当我们中间有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慕道的呢，你们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就像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眼睛都是雪亮的，就看那些基督徒的行为啊，就在这边讲。那我们今天主要是针对基督徒，希望我们这边的基督徒呢的行为是能够经得起别人看，所以别人看我们的好行为呢，就在神鉴察我们的日子要归荣耀给神。好，主要对象是基督徒。所以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好不好，成熟不成熟呢，一定是取决于他是不是热心的侍奉。在神的心目中，没有坐在那个摇椅上的基督徒。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呢，神往往去寻找的人都是在工作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神要我们得救的人好好的为神来工作，谦卑的来工作，不是带着一个骄傲的态度说神非得要靠我，教会没有我教会就垮台了，不是这个。我们要谦卑的来教会服事。那同样的，很多的基督徒凑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好不好，兴盛不兴盛呢，就要看中间的基督徒参与侍奉的人多人少。所以这个教会像我们是小型的教会，更需要很多人服事。如果只靠一两个人服事，他不知道多久就累死了。所以做牧师要鼓励你们在今年呢，能够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不能白白享受你给我的救恩，我要好好的服事。在服事的过程中撞来撞去磨来磨去，我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美好。因为服事不是容易的事情，你会遇到一些很困难的人，困难的事情，你这样子你才会成熟。那我们今年呢，教会呢，你刚刚看到这群小朋友都就这样子去，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有儿童事工，儿童事工的人也不容易，因为呢我们都是讲中文的多，那些第二代的都是讲英文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在教会，我最怕儿童施工的，因为你这个不好的中文啊，不好的英文怎么带着小孩子？可是呢，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能够把神交给我们这些小孩子好好的带。所以今年我们教会特别需要有人愿意来参与儿童的施工，还有我们主日的敬拜，我想很实际的，我们主日的敬拜有人去录音摄影的，有人印周报的，这些诗会的领诗的弹琴的，对不对？今年我们那个春英姐特别要训练一批年轻人来弹琴，但他们从小在教会中习惯的是说，这是我的侍奉，到老了就有这个习惯，每到一个教会呢就会找什么地方可以做。一个坐在轮椅，就是坐在摇椅上习惯的呢，他到别的地方还会把原来的摇椅带过去。可是一个常常侍奉的人到个教会，一定会找事情做。希望呢，今年我们的教会侍奉的人越来越多。那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侍奉之前有一个错误的态度，就是说我都不懂，等我苦读苦修很好了我再出来侍奉。哇，那天我们也等不到的，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没有一个。不要等你会弹那个贝多芬的交响曲才教会施情，那我们等到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不要等到说我圣经读透了，倒背如流了，我才带查经，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等到那天啊，没有办法。 你只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很单纯的心，说我来侍奉，我来侍奉中来学习。那同样的，你也没有办法等到说我要到一个很完美的教会，一帆风顺的教会我才侍奉，那你就是锦上添花，那个教会也轮不到你。我常常发现我们很多中国人呢，到美国，比如说Charlotte有很大的教会，温斯顿有很大的教会，以及 Perry 教会就是最大的几万人的教会，其实凭着我去年的教会是我要侍奉，还轮不到我去边站，等到完美的教会轮不到你跟我。所以呢，我们今天既然神把你我带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在现有的环境，以我们现有所有的能力，我们就来侍奉，保证你越侍奉你能力越强，一定的，这个是神的旨意。那我们今天很快的借着这段的经文呢，来告诉我们，我们谦卑的服侍有一些认识我们要知道。如果你认识这底下我跟你讲的这三点的话呢，你非得要出来侍奉不可的，人家都拦不住你的。如果真正的认识的话，因为我们真正的谦卑的服侍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出来服侍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嘛，不能再清楚的，第二章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非得侍奉不可。我们因为耶稣的基督的缘故，我们要顺服在人的权柄之下。那这里呢，顺服这一个字呢，彼得亲身的体验到，所以他在彼得前书中用了好几次。那他讲到说，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什么是人的一切制度呢？就是人的一切的组织，就人的一切组织。我们今天你如果放眼看去，就以美国来说好，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人的组织是神为人所预备的。他在彼得前书就列出了这几个组织，至少有四种组织。第一种呢，就是所谓的政府，就是有君王派来的那些臣长，就是政府。所以神为了你我安排了政府。我们不要以为哦，政府是我们都要去抵抗的，不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即使是邪恶的政府都是神预备的。因为彼得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他所遇到的政府是罗马政府，是尼禄王，是最邪恶的政府。可是他不说你都要顺服，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旨意，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学习能够顺服在一切神所预备的这种政权之下。不管你是民主、共产、社会主义什么主义啊，我们基督徒都要顺服在这些的权政权之下。我希望这个如果是我在中国讲这个的话，中国政府应该很开心的。因为呢，基督教不是去推翻政府的宗教，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实在是可以生存在任何的政权的形式之下，即使在暴政之下，我们都可以要为这个政府来祷告，求神改变这个君王的心，让这个邪恶的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一样，求神改变。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唯一能够不听政府的命令的时候，是当政府的命令违反神的命令的时候。所以当时你如果记得，像那个摩西，那个时候埃及要把 埃及人要把埃及王要把以色列的男孩子都杀掉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违反了政府的命令，把摩西保留下来。那当然圣经中很多的但以理你就读，他们没有出去闹革命，可是说在他们可以的范围之下，邪恶的政府的命令呢，我如果违反了神的话，我可以要听。那有一天做牧师的也是一样，比如说现在邪恶的美国政府说牧师要为同性恋结婚的话，比如说你如果不为同性恋结婚的话你就改行，那在这种邪恶的命令之下的话，做牧者的就要持守说神的命令是高过人的命令。这个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可是我们不要说出去说搞革命把美国政府推翻，这不是神要你我去做的。所以我们要顺服在人的一切制度，即使是君王或者君王所派来的就是法厄宰上的臣长，所以在政府上。所以呢，我们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的做老百姓的要跟政府之间要一个正确的关系。然后他也提到了，就是所谓商业所谓讲到的仆人，就是仆人跟主人。那当时的仆人主要是奴隶，那我们现在没有所谓的奴隶制度，可是或多或少，老实说，所谓的有形的奴隶制度已经取消，可是无形的奴隶制度还在，因为奴隶制度往往跟商业有关系。我们多少人成为金钱的奴隶？我们多少人今天不去上班都不行的？我们成为跟当初的奴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可能这个奴隶可以跟这家公司打工，或跟那家公司打工。我们或多或少在无形上，所以这里讲的仆人呢，是讲到商业的关系，就是说我做人家的雇工的，我跟主人的关系要好，我要顺服在我的老板的底下，我不要到每一家公司都抱怨，都闹革命，也不要。因为你今天到了那个公司做那个公司的仆人或者是工人，你就做好你的角色，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你的主管。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因为我在这个社会中也打滚了很多年，神很早让我一个感动，就是说我如果做任何工作，我一定要成为最好的员工，我要让我的老板得着荣耀。当我的经理得着荣耀的时候，对他还有经理呢，我就自然就日子就好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在商业上做最好的工人，这个是个谦卑服侍。我能把这个态度带到我的商场，圣经是很实际的一本书的。然后呢，那我下礼拜会讲到，就是家庭，就夫妻之间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果有不信道理的丈夫呢，虽然从来没有在教会听过耶稣基督的道呢，因为妻子的品性就被感化过来，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谦卑服侍的态度带到家里面去。妻子要顺服她的先生，这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因为往往信主的姐妹呢是多过信主的弟兄的，当时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所以呢，有的时候见证呢必须要由信主的姐妹呢带到家中，就是借着这个谦卑的服侍。然后呢，我以后都会讲到了，就是在教会中年幼的呢要顺服年长的，当然不是讲年龄，主要讲属灵的生命。如果在教会中属灵刚信主的人呢，要多听听信主多年的人的一些意见，顺服，这样的教会呢就 非常合理。这个都是借透过彼此谦卑的服侍，这一些都是因为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能够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无论是政府的制度、商场的制度、家庭的制度、教会的制度，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做的话呢，那些人糊涂无知人对我们的批评就塞住了，没有办法批评了。我们如果能够谦卑的服侍，有什么好被批评的？我们要总是要以一个仆人的心态来接受，你们总是要做神的仆人。彼得最后呢讲到这里呢，再强调你们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要尊敬众人，要尊敬所有人。我们要学习，英文叫 respect， 你要学习尊敬。我发现呢，我到美国的时候，我会发现呢，是1984年来的，很久了，哎，很久了，5岁来的，20多岁来的，是很久了。1984年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到一个小地方叫密西根的，我会发现美国这个文化呢根深蒂固，很容易尊敬的众人，他不太会看阶层。你如果去很乡下的地方，无数的地方尊敬，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要尊敬众人，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我在台湾成长，我们台湾有一句话，可能不只是台湾，就是狗眼看人低，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有这个观念，都是看钱。那我们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呢，要尊敬众人，不管这个人有学问好没学问好，出身怎么样，经济怎么样，我们要尊敬众人。真讲众人就是所有的人。那我们不仅要尊敬众人，我们要亲爱教会里的弟兄跟姐妹，我们要爱弟兄姐妹，这是命令哦。你们要爱弟兄姐妹，然后呢，你们要敬畏神，你们要对神有个敬畏的心，然后呢，你们要尊敬在上的君王。这个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必须要去谦卑的来服侍。然后不止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还有一点，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缘故，我都要去谦卑服侍。那这谦卑的服侍呢，不是说我就得着了什么的好处哈，那就太自私了。所以当讲到为自己的缘故的时候，好像有私心的意思，事实上不是。神最重要的是要培养我们基督徒的品格，你的品格是别人拿不走的，你的财宝可能因为经济的缘故会消失，因为被遇到人家抢劫也会消失，你的品格是别人夺不去的，你的品格是没有办法被人家来批评的。所以即使人家毁谤你呢，他没有办法毁谤你好的品格，因为在神鉴察的日子呢，每一样事情都被成名。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不是为我们所谓人的那种私心的缘故，神要借着我们彼此谦卑的服侍呢，塑造我的品格。什么样的品格呢？彼得在这边告诉我们有三种品格，至少第一个就是有敬畏的品格。敬畏，你们要存敬畏的心。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你知道吗？是谁都不怕谁的世界。你们有没有听过谁怕谁啊？我们想说谁怕谁啊？你要大声，我也比你大声，谁怕谁？我不要怕。然后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子嘛，小孩子都谁怕谁， 就在学校就打打闹闹，对不对？那长大了在社会打打，然后呢，哪一天的恐怖分子把你叫去了，就去打打。今天、昨天晚上你们头条新闻有不知道你们看伊斯坦堡那个人家在那过圣诞夜的，就是这个酒吧之类的，结果恐怖分子就去带枪就去，谁怕谁啊？我就开枪，天不怕地不怕，就杀了大概39。那前一阵子你都只看到新闻嘛，对不对？谁怕谁？我们现在活的世界是谁怕谁的世界，没有惧怕，没有惧怕。可圣经告诉我们的怕不是这种怕，圣经告诉我们是一种敬畏，说你打从心里发出那种肃然起敬的那种畏惧。当我们到这个神的面前，这个创造宇宙这个荣耀的神面前，你我都会吓得都发抖。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看到神，看到天使呢，都会趴到地上的，还看到神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懂，我们不了解神的可畏，谁怕谁？我们的品格是不怕谁都不怕谁的品格。圣经要告诉我们，借着你我谦卑的服侍呢，我们塑造一个敬畏神的心。一个不懂得敬畏神的人呢，很难谦卑的服侍。谁怕谁？我为什么要谦卑？我欠你什么？都是这样子的。就唯有先要存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才能够服侍。敬畏呢，在彼得当中，就是他塑造一个敬畏神的心，是他在彼得前书中反复的提醒。因为彼得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彼得呢以前都是很大胆，耶稣啊，这群人窝囊废，他们舍弃你，我绝对不会，谁怕谁？我绝对不会，我是大彼得。所以当人家来抓彼得、抓耶稣的时候，彼得就哇，我这个是这个神雕侠侣或什么的哦，刀子就耍出去就砍一刀，对不对？刀法也不好，砍头砍不对，砍到耳朵了。彼得说：“众人都会离弃你，我绝对不会，谁怕谁？”结果呢？耶稣被抓了之后，一个使女说：“你是他的门徒？”我绝对不是，连那个使女都把他吓死，谁怕谁？他真正的体会到，哎呀，我彼得生命中缺少了敬畏。所以彼得他说出来的是他心里的话。他以前耶稣说：“你以前年轻的时候，你高兴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了嘛，谁怕谁？”很潇洒，可你年老的时候呢，人家把你系起来带着你去，所以他要为主受死。他知道我必须敬畏神，唯有借着我们能够谦卑的服侍的过程中呢，我们敬畏神的心这个品格就被塑造。我因为我怕神，我要谦卑的服侍。我怕神到这个地步，我非得这么做。那不只是敬畏，我们要顺服。我们这个社会也是怎么样，谁都不服谁的社会。我为什么要服你？为什么要听你？我不仅不怕你，我也不听你的。我们社会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政府不高兴示威，我为什么要服你？这创是什么东西啊？你永远不是我的总统，是不是？我都不服了，那选举都过了，我也是不服。你们投你的，我不服我的，是不是？我们社会就是这些社会。老师讲老师的，学生不服；牧师讲牧师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不服的，就是这样子。我们是活在一个谁都不服谁的社会，因为我们没有顺服的品格。唯有借着我们谦卑的服侍中，我们发现呢，我们这个慢慢越来越懂得顺服，因为神要塑造我们的品格。 一个敬畏的内在一定有一个顺服的外面，一定。所以说你们要存敬畏的心来顺服你们地上的主。这个顺服呢，不是说高兴的就顺服哦。他这边讲说什么好的也要顺服，不好的也要顺服，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嘛。好的你就叫顺服了，顺服往往是因为不合你意的才要顺服，合你意的不叫顺服哦，那很自然嘛，对不对？顺服就是当不合你意的时候呢，你要学习懂得顺服。这个品格是世界上的拿不走的。然后不仅塑造了一个敬畏的品格、顺服的品格，我们还塑造一个忍耐的品格。他说，人如果为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神，就要忍受冤屈的苦楚。我们要忍耐，我们犯罪被打有什么好忍耐的？也没什么可夸口的。因为当我们好要做好事行善，在教会哇热心的服侍，人家却有的时候浇了一盆冷水哦，好不容易啊火热的要命，浇了一盆冷水啊，不做了 quit 或者是怎么样，那个就不是。即使在我行善的时候人家不感恩还给我苦头吃，我都能够忍耐，这个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圣经中讲到神看来是可喜爱的没有讲过多少次。神在那边看一群人，他的品格借着谦卑的服侍，惧怕什么，顺服，又能够忍耐，哇，这个在神看来都神在找这种和谐，这种人的品格被塑造成太美啊，真的求神让我在有生之年可以稍微有这些品格，也求神我们彼此的鼓励呢，就借着谦卑的服侍，我们都要建立这种品格，人们敬畏顺服跟忍耐。那我们不只要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不只为自己的品格的缘故呢，我们还要一个为了福音，为了救恩跟见证的缘故。因为到了这一段他告诉我们，你们蒙召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原因，生怕你们不清楚耶稣还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这句话是很美的一句话，这句话把你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浓缩在这句话。我们基督徒呢是被神蒙召的，我上个礼拜讲过，我们是被神拣选，不是我们去寻找神，是神寻找我们，不是我们去选神，是神选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做基督徒好像就去那个黑色星期五去买东西啊，把那个 catalog 就 shopping catalog 哦，我要这个牌子这个牌子，这个佛教一个牌，伊斯兰教一个牌，其他的教一个牌，哦，基督教一个牌，我就选了这个，不是哈，是神拣选。神在万人中选择你跟我，把我们呼召出来，从黑暗中呼召到光明中。我们是蒙召的一群人，救恩才临到了。所以为了这个救恩的缘故呢，我们都得要谦卑的服侍。然后不止神把我们蒙召，神还怕我们不懂，给我们留下了榜样。所以圣经呢，有人说圣经小孩子应该也可以读，大人也可以读，因为圣经好像一本漫画书，很多都是故事，都是给我们做榜样，留下这个榜样，就是用耶稣基督为你我做了榜样。 因为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犯罪，嘴巴也不说诡诈的话，他被人家骂不还口，被人家害他也不说威胁的话，说谁怕谁这种话，谁服谁都不说的。然后呢，把自己交托给那一位会按照公义审判人的神。他最后被人挂在木头上，担当了你我的罪，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罪上死，就能够在耶稣基督的义上活。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了医治。就是这样子美好的救恩，耶稣为我们留下了榜样，你我可以按着他的脚踪来行。我很快的要结束，就是榜样这个字很有趣的哈、哦。榜样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那个字帖。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呢，有那个复印纸是吧？有没有？啊、哦，就是说我的字写得很难看，然后呢去找一个很写漂亮的那个字，然后呢中间夹一个黑黑的那个复印的，有没有？然后在下面把夹一个纸，对不对？我就拿个笔在那个漂亮的字上的哈。他按照他的字来写，是不是？然后就底下那个字就印得很漂亮了。榜样就是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就说你我如果要学一手漂亮的字呢，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版，我们来抄。耶稣就是那个正版，你我要在他的生命上来抄，那我们的生命就像样了。你抄得好就漂亮了，是不是？你有榜样在那边，有你就偏偏看，我偏偏要写我自己的样子，你就抄得不好看。榜样就这个意思。神把耶稣在这个世上33年传道3年的时间呢，哇，这个榜样留给你跟我。他最伟大的榜样就是在十字架上。他谦卑的服侍你我到个地步，到了十字架，你我还没有到那种状况，我们还差得远。那我们要做什么？所以我们为了福音，我为了我们的救恩，为了我们的见证的缘故呢，一定要知道我们是蒙召的，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留下的榜样呢，我们要按着他的脚踪来抄来行。这个就是我们谦卑服侍的第三点，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必须要谦卑的服侍。为了我们自己品格的缘故，我们都要服侍。为了我们的救恩，还有为了我们的见证的缘故，我们都要服侍。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呢，好像那个迷路的羊，有的时候跌跌撞撞啊，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主在前面引导我们，他为我们留下了榜样。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后面会推着我们，我们的主在我们旁边也伴随着我们，所以最后呢，我们就会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彼得今天在这段的经文中告诉我们一个属灵宝贵的真理，我们你我只有一生在活，我们除了小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这边在座的都是成人，我们剩下的日子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也不知道多少。那我们在这个世上呢，我们要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有的时候会为我们所做的呢受些苦，我们都能够忍耐，因为我们要跟着耶稣的脚步行。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学徒，我们是小基督。唯有当我们越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越像耶稣。嘴巴说都没有用，如果神跟我们说，在天空说我爱你们，
可神把他的独生子成了人的样子，行动来表达他嘴巴。我们的服事也是这样子，嘴巴说的，你说我也会说的，他也会说。说谦卑，我们都可以比谦卑的，嘴巴说的都可以。可唯有当我们付上行动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呢，你我那种品格呢就显露。我们有没有敬畏你的品格？我们有没有顺服？即使不合我意也没关系。我是年幼的，就顺服那些属灵的前辈。那我能不能在受苦中能够忍耐到？这个品格跟着你生命，有这样子品格的人，到哪一个政府，那国家太平；有这样子的品格的，到了哪一个公司，老板都发展；有这样子的品格，到了家庭，家庭一定美满；有这样子的品格，到了教会，教会就兴盛，一定。这属灵的原则是永不改变。就求神帮助我们，接着这个2017年第一个主日，我们这个再好好的想，我们在这里，我们如何的来谦卑的这件事。因为你我的年纪，我们也不晓得多少，抓住机会，抓住机会，抓住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人，尤其我们教会的形式，有些人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走，可是有的时候可能来一两个月的，可能感情比来一二十年的感情还深的都有。抓住机会，我们祈祷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呢，我们再一次的来向求神感谢，求神你在这个新的一年中，给自己的教会一个新的展望。给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一个新的负担，说我在这一年，在我的年日中的这一年，我能够为神、为弟兄姐妹能够摆上桌子，就求神你来帮助我，来提起来人，我们在这里能够抱着一个谦卑的态度，彼此扶持，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愿主耶稣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主耶稣的教会在这里能够做活出美好的见证，吸引更多的人。